弟兄姐妹们早，今天我们的灵修是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十四节。拿单斥责大卫，大卫犯奸淫杀人的罪后，耶和华上帝十分不悦，众百姓看在眼里，却不敢说什么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这样子约过了一年的时间，因为后面我们看见孩子都已经生下来了。不要以为罪无所谓，它渗透人的心，使人心刚硬，麻木不仁。大卫居然是一年之久都没有任何的表示和反悔。真的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让罪累积在心里面，使我们不见神的面。帮助我们天天都来到他面前反省，来见神，除去我们心中的污秽肮脏。这个时候神差遣了先知大卫，先知拿单去见大卫。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，传扬上帝信息的。就算如此，拿单也没有直接的指责大卫，可能他也知道这会让大卫的心更加刚硬，于是他就说了一个故事，富人抢夺穷人唯一的羊。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动工也是如此，他没有直接指出我们的恶，却让我们看见他人的罪。但不要停留在这里，真正有智慧的人是从他人的恶中看见自己的错，而愿意悔改过来。这故事激发了大卫正义之心，大卫自己说出恶人的可恶和该如此这恶人。不过我们仔细在想，大卫则是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我们也常常如此，不是吗？只见他人眼中的刺，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。常常看他人的恶，却不见自己的罪。我们也需要来到神面前反省，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，不要光看他人的不是。第七节，拿单非常大胆，在大卫怒气冲冲之时，公义之心大起之时，直接的指责大卫，那人就是你。那人就是你，其实也是对你我说的。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我们也需要看见，当我们一个指头指着别人的同时，有三个指头是指着自己啊。我们需要在他人的罪恶中看见自己也是同样的污秽不堪，同样的可能犯一模一样的罪。谁曾在这里借着拿单提醒大卫，他给了大卫多少的恩典，提拔他，把整个国家给他，他竟然还行这样子的恶，奸淫借刀杀人。我们也是一样，要想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就不敢造次，不要辜负上帝的恩典，不要在这恩典中堕落啊。接下来拿单传递神的审判，大卫暗暗做的事，神会在光天化日下惩罚他。最惨的是，从今以后杀戮流血的事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很可惜的，大卫一生英明讨神喜悦，就是最大的污点就是他的家妻子儿女，非常的可惜啊。只有这个时候大卫他才醒悟过来，他说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也许我们觉得说上帝在这里十四节就赦免了他，好像大卫说那么 一句话说说了就没事了，就被赦免了，太容易了。事实并非如此，大卫的这一句话是他认罪的总结，他的 认罪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，我这里引用几句，你们回去自己读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你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不要丢弃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是的，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所以我们要快快的、诚恳的、真心的、痛悔的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神他会赦免我们的。我们看见神有恩典赦免了他的罪，但他还是要承受罪的后果，就是后面记载这个孩子必定死。弟兄姐妹们，聪明人就不要犯罪，不要以为神赦免了就没有后果的，我们仍然要承担后果的。我们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我来到你面前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收回你的圣灵，帮助我悔而又改，回到你身边。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主赐福那承认自己有罪而又真心悔改的人。